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主恩常在，高兴欢乐的度过美好的新一天。早上的时间7:31，谢谢您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是年初十啊，咱们中国人的习惯呢，还未吃元宵都在大过年，所以呢在这个过年期间啊，我们还是要祝福大家呢身体健康，出入平安，最重要的就是今年灵命能够好好的扎根，然后成长。
是的，每天常常喜乐，无论任何的环境处境呢，不要忘记神时时刻刻陪伴着我们的。
嗯，那我不知道小燕老师有没有感觉，就是哎呀，人回来了，烟火气又回来了。
嗯，
怎么回事呢？那就是呢，早上呢，我就记得上个星期呢，上个星期二是年初三，
年初三，
对，我们照样直播。那么我赶过来公司的时候呢，那个地铁啊，一路上都没什么人，
一个人都没有的。
地铁站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
真的。
然后地铁里当然有人了啊，但是真的好少人。那个感觉就是，虽然大过年的，你可以感受得到大家真的在过年，因为在家里休息。可是另外一方面，你就觉得哇，冷冷清清啊，对不对？
是的。
但今天就不同了，哇，满满是人呢。
哇，今天年初十在香港这边呢，交通呢已经开始恢复正常了。
对，
所以大家还是要提早出门了。
哎，我们说的恢复正常不是指交通的问题啊，是指人。
人呢，
对，
人开始多了。
人都已经多起来了，所以呢这个大家呢赶着呢乘车啊，哇，所以要早一点排队。你那边是不是呢？我们知道内地已经上班啊至少两天了，有的是星期六，有的星期天，那有的是昨天开始。所以呢进入上班时候，那大家可能都要早起了。我们欢迎呢您一边做事一边听我们7:30到8:30的直播节目。提醒大家，因为气象报告说呢会升温，而且呢可能超过呢摄氏20度，而不是升温20度，而是有些地方呢温暖的像春天，所以一下子冷一下子热呢，怕大家呢身体上适应呢，特别是有皮肤敏感心血管疾病的人一定要小心，因为这样的气温呢就温差比较大呢，可能对您的这个心血管还有皮肤敏感的问题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要多注意。
对，也特别容易的感冒。但是文慧老师今天早上说很多地区都回暖，但为什么今天我还是感到有点冷
没有啊，香港这边是回暖了，
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我身体的缘故
不，因为香港这边呢本来
手脚比较冰冷，
其实我们真的就是比较暖和的，就是呢十几度，但我们爬温嘛，一度一度，内地呢就一下子可能呢升个5-6度，还有甚至呢10度以上，所以就是告诉大家啊，还是要穿暖和一点，但是穿这种我们说过的洋葱式的，就是可以剥的啊，一层一层脱，一层一层加的。那么大家呢应该都是相当醒目啦。不过文慧还是发挥婆婆妈妈的角色啊，提醒大家。
对。很大的提醒，今天早上给您带来生活小常识。我想问一下大家，你打开冰箱， 发现呢你家的剩菜有多少、还是你说我家从来都没有剩菜的、
这个家里有剩菜是很自然的、但是呢我们要特别说的为什么这个时候特别提起来，是因为年菜、这个年菜真的是太丰富了啊。那特别是从老家回来也带了一堆年菜，那怎么办呢？放在冰箱吧。好吧，春节剩菜剩这个年菜年饭啊，在冰箱可以放多久呢？可以放多久呢？不要浪费嘛，对不对？
就一个晚上吧，顶多。
你觉得呢？腊肉那些不止一个晚上吧？
嗯，
对不对？那专家就表示了啊，就是呢，这个冰箱里尽量不要存放蔬菜类，肉菜可以，还有呢，这个蔬菜类呢，最好你煮了就把它给吃掉，你也不要以为呢它还新鲜还没煮的，放在冰箱，千万千万。早一点把它给煮掉吃了吧。那蔬菜类的剩菜，这个放时间长了呢，容易产生亚硝酸盐，就是对身体不好，特别是对我们的肾不好的啊。这是蔬菜类的。那还有呢，要记住，冰箱的主要功能是防止病原微生物的快速增长，所以普通冰箱呢并不能够起到杀菌作用，它只能延缓它生长，它不能杀菌的啊。还有剩饭剩菜尽量在5-6个小时之内给它吃掉。
那所以呢很多的我们的同工呢都会呢带自己带便当，
对，
就可能是隔天晚上吃剩的菜、那所以这么说
可以啊，
隔夜菜，
隔夜菜是可以的，他这里是说你尽量尽快的嘛，对不对？隔夜菜是可以的。
对对对，那昨天呢我跟我妈去日本餐厅去吃饭的时候、你知道日本餐厅呢他们每个不叫小菜叫料理、每一道呢都是小小的，不会太多、就大概比手掌大那么一点点的盘子。我妈就说日本人怎么那么小气啊，就是那个分量不多。我就跟她说因为那家餐厅我经常吃，我说你吃完以后我再问你你饱不饱，或者够不够，是够的，他就是不会让你撑着肚皮走的那种了、所以呢我不是说啊，剩菜非常非常不健康，大家千万不要留。我知道很多家庭都说，特别我们中国人不想浪费嘛。
对，
所以呢，但是我建议大家真的晚上煮饭的时候按分量来煮。除了大过年，除了团年饭，我们当然是满桌子都是菜，那非常的丰富。但是过完年以后呢，我们恢复正常了，恢复每个人正常的食量，那就不会浪费过多的菜了。
对对，那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啊，不要以为冰箱是万能的啊、很多东西还是新鲜的好，就像每天早上我们要吃新鲜零粮一样。
是两样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渴。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彼得前书4:7-10，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在布道会上，我们德文牧者在讲台上分享感动人心的福音讯息，然后有人领受了，心灵被打动了，愿意决志归信基督，与别人分享福音，带领他们认识上帝，并不是牧者们的专利，而是每一位属神的儿女都可以办到的事。我们可以为分享福音的对象祷告，与他们逐步讨论信仰话题，并且分享真实自然的生命故事。上帝会在我们不自觉间工作，引导人归向耶稣。接下来我们一起默想
彼得前书4:7-10，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3年海天日历。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早上7:43啊，已经进入了44分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年初十，哎呀， 差点又要讲错话了。年初十，1月31号星期二早上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有小燕老师，有文慧在这里，还有现在我们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有72位的主内家人上线了，跟我们一起灵修。
是的，刚才在第五空间看到阿琴说这首歌百听不厌，什么歌曲呢？就是刚才我们为你播送的
万物
应该是万物的结局尽了。
哎，这个不要怪小燕老师，是文慧写错字。
没有，我还没睡醒，这是应该万物的结局尽了。是的，非常好听的诗歌，跟我们今天默想的经文呢是内容很相似的，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比较长的一节经文呢，
对，
彼得前书4章7到10节，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是彼得前书4章7到10节的经文呢。
是，可以想象啊，老彼得啊，就是想他年轻的时候，这个脾气多火爆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到了老年的时候，他竟然讲出这一番话，这就是生命的成长。那也许你会说啊，那我是不是有一点这个，有一点难过啊？我要到老年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所以很好啊。我们现在呢，就能够学习老年彼得说的话，对不对？
对，
万物的结局尽了。其实他点出第一句话就点出重要的点，那就是呢，我们的眼睛不是看现在，而是看将来，
将来
对，永远的结局，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
所以呢，老彼得就在经文里头跟我们说，向神交账的日子尽了，这个万物的结局也尽了。很多为主受苦、为主受了冤屈的忠心仆人呢，一定会在将来得到赏赐的。但是反过来，如果一个人离弃神、偏行己路的，被经文形容，譬如我们看福音书的比喻，也知道的懒惰恶的仆人呢，怎么办呢？可能就是要面对公正的审判。所以在这个最后的阶段，我们一定要警醒，在最后一段路呢，要分外的小心，不要陷入迷惑或者陷入罪的网罗。很重要的一点，自我省察，听圣灵的声音，顺从圣灵的引导，有错的话赶紧改正过来，对的事呢要坚持到底。但是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最后的时段只管好自己就够呢？
当然不行。
对啊，当然不行，只在意我跟神的关系就够了，当然不行。因为老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后半段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要彼此的切实相爱，也就是说要彼此的恩待，彼此的服侍。所以肢体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神的爱呢，是维系不了的，也没有办法去修补裂痕，唯有爱才能够修补，才能够补救所有的过失。所以呢，今天早上呢，有一节比较沉重的经文呢，日子近了，我们每个人都要警醒，预备主再来的日子。
对，这个小月老师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这几天呢，我就跟着大伙儿呢追一个剧叫狂飙。
狂飙啊，
对，
你上个礼拜跟我说过了。
对对对啊，我想呢，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呢也跟文慧一起在追啊。主要是因为我想贴近大家，我就看到哎，咱们现在呢好多的同胞都在追这个剧，我也去看看，的确呢很有意思啊。那其实呢，里头呢打动人心的就是呢，看到其中一位主角他怎么样在人生的路上呢选择错误，一步错，步步错。那最近呢就要演到大结局了，所以呢当小燕老师说的时候，我就想到是的，万物的结局近了。可能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觉得哎，没关系，我只是走错一小步，
我再来一次啊。
对，但是原来呢万物的结局近了，到了结局的时候，你在这个悔不当初都来不及。那很好，今天彼得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啊，愿大家呢在新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求神帮助我们，每一步我们都依靠神走好每一步，不要选择错误啊。就像呢现在我们要上课了，那好好的上课就帮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所走的这条路绝对是对的。来，一起上课，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人生终极的归宿又在何方？你找到了吗？
你找到了吗？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这就是永生。
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今天呢，我们继续开始分享预备神的国的第二部分，就是要学习。第一次我们谈到进入神的国有第一个要，就是要入门，进入预备神国的入门条件。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开始来详细的解释要学习做主门徒。首先来看预备的重要性。因为信福音而进入预备神国的人呢，并不是意味着神在他身上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从此他可以高枕无忧，等着神国降临的时候，享受与主同作王同荣的一个永恒福乐。要知道，接受福音、悔改信主只是刚刚入门，而接下来神对信的人的心意和期盼呢，是要他们做主的门徒，也就是学生，来学习神儿子耶稣的生命样式，操练神国子民应有的品格性情，并且遵行神话语的能力，开始被主预备，好配得将来承受神的国。换句话说呢，耶稣基督要我们这些信从他的门徒来学习的目的呢，就是要在今生好好的来预备自己，预备好自己，学习如何做一个好王，做一个好的治理领袖，好在他国度实现的时候，能够与他在神的国当中一同做王。今生学来试用，这样的学习在今生和永世都永远有极大的用处。那明白了作为耶稣门徒的真正意义，会让我们的学习大有动力。圣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耶稣的头一次降临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来拣选并且预备愿意进入他国度的人。主的心中看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他的门徒懂得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神的国降临。所以他在世的时候多次强调，要门徒在世界末了他再来以先呢，一定要做好准备。所以他再三的用比喻来说明预备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比方挪亚的日子的比喻，忠心有见识管家的比喻，还有十个童女的比喻，葡萄园工人的比喻，聪明管家的比喻等等。那么这几个比喻都在强调预备的重要性。好比耶稣在回答门徒对主的再临和世界末了的一个预兆问题之后呢，他用挪亚的日子作为一个比喻，说明啊，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你可以参考马太福音24章38到44节这段经文。那耶稣举这个挪亚方舟和知道贼要来的一个比喻，要教导我们两件事情。第一，预备很重要。第二，预备要在平时，而并不是在主再来之前的一个临阵磨枪。而紧接着这两个比喻呢，耶稣立即又举了最为人熟知的十个童女的比喻，说明要来的新郎就是耶稣基督。童女代表着所有跟随耶稣的门徒们。十个童女当中，五个是聪明的， 五个是愚拙的，而聪明和愚拙的差别仅在于有没有预备油。耶稣教导这个比喻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在他再回到地上成就国度之前，门徒们要做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为他的再来做好预备。耶稣还讲了一个比喻，说到一个失职的管家，在面临被辞退之前，为他失业以后的出路来做预备准备，安排后路。虽然这个管家用的是慷主人之慨的不义手段，但是耶稣真正要我们注重效法的是他的聪明之处，也就是要懂得为自己的未来未雨绸缪，早做预备。所以路加福音16章8到9节的经文呢，圣经记载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而耶稣说这个比喻的用意呢，非常清楚，就是要我们懂得在今生今世为自己在永世的需要早做预备。耶稣在神国宪章里面鼓励天国的子民，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耶稣也鼓励那来寻求永生神国的少年官要遵守律法，并且变卖财宝分给穷人，就有财宝积在天上。那这些都再三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并且强调在今生为自己的永生国度预备做准备的一个重要性。曾经有一个某知名周刊，登载了一个好医生的事迹。这位得着医治的患者呢，在文章的结尾他是这样写着，他说，根据我十多年来寻求医治的经验，也看尽了天下名医，但是真正的好医生却是存在于少为人知的诊间。他是怎样描述这位让他深感敬佩恩同再造的好医师呢？他说，从第一次看医师的门诊起，每次诊疗的时间都至少半小时甚至一小时，除了做各种的检查，医师甚至要我将十几年来做过的检查 X 光片等资料全部搜集来供他参考。医生说，这样才能够掌握病情恶化的过程，也才能找出真正的病因，最后决定开刀治疗。这一刀从早上六点推进手术室，一直到晚上十点才完成。后来医师也说到，他除了门诊和手术的时间之外，其余的时间多半在运动做重训，好让他能够有好的体力应付动辄十几个小时的手术。这位医师无时无刻不在为病人的治疗做预备。那么从以上的描述，这位患者心目中的好医生，不只是对待病人的耐心亲切，更让他们信任的是他为治疗病人事前的认真预备。相信神在他的国度当中所要使用的好仆人，是那些肯事先认真预备的人。第二，我们来思想神要我们今生预备的是什么呢？相信我们了解了上述耶稣所教导的这些比喻，应该能够体认预备自己的重要性。直到有小偷会来，我们不敢睡觉，警醒地做些防盗的准备；直到有台风要来，我们一定会做必要的防灾措施；直到主必再来，带下他的国度，聪明的人理当积极地准备，警醒地等候。这个时候大家心里一定想问，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身为神预备国度当中的人，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预备呢？感谢恩主，他是最好的教师，他既然教导我们做预备是那么的重要，他岂不更明确地教导我们应该预备些什么，以及如何来预备。耶稣 盼望我们。第一，预备的是心。细查四福音当中呢，耶稣所有的教导，不难发现，耶稣要我们预备的其实就是自己的内心，或者说性情，内在生命被改变，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悔改的心，好让我们能够结出悔改的果子，行出神的义。神知道，人要有外在显性的改变，必须从内在隐性心性的改变开始。所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的经文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而人自己却不明白这一点，好像耶稣在往耶路撒冷的时候，途经撒玛利亚，当地的人不接待他们，门徒们问耶稣可否吩咐降下天火烧灭他们，而耶稣却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你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到五十五节这段经文的记载。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要借着先知应许赐下心心心灵，除掉实心，赐下肉心。那么心要改变到什么样一个样式，标准又是什么呢？答案还是要从耶稣的教训里来找。主在天国的宪法当中把这个心意说明了，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那里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耶稣这句话可以说是重申了神对旧约神的子民说的话。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那里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正如神要求人献上的祭物和无残疾无瑕疵完全的祭物一样，耶稣所说的这个完全的性情品格呢，就是他所说的八种有福之人的性情。耶稣之所以要求神国子民操练这八样的内在性情品格，就是为了进入预备神国的人能够在有生之年操练自己，预备自己的内心，具备这种性格。唯有具备这种圣洁高贵荣美像神那样完全的性格呢，才配承受神国里的荣耀和权柄。我们回顾旧约时代，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为要到应许之地建立神的国，百姓在进入神国承受为业之前，神要百姓先在旷野学习律法，预备自己能够成为圣洁的子民。如何能够成为圣洁的子民，也就是学习并且遵行律法，活出尽心的爱神又爱人如己的生活，如此他们才能够在神国当中长居久安，配得承受这圣洁和谐属神的国度。我们来看看当初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立国之前，神是怎么宣告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叫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你可以参考出埃及记十九章一到六节这段经文。而这段宣告将神建立属神国度的心意和执行计划表明出来了。在此再次复述前文已经论到的几个重点。第一，神宣告他是全地万国万民的主宰统治者。第二，即将要成立的以色列国的使命是要成为万国万族的祭司之国，引领万国万民归属于神，因为全地万族都是属于神的。 另外，神盼望属于他国度的子民性情素质是圣洁的，像他圣洁一样。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那里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最后，以色列人要能够成为圣洁的途径，就是要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约，也就是接下来颁赐的诫命律法。遵行律法者才配得称为神国度的子民，也才表明尊耶和华神为王，顺从他的治理。我们看到一个国度的成立，法律的建立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预备工作，如此才能够使君王有效的统治，国家昌盛，社会和谐有序。而如今这位带着实现神国使命的耶稣基督，就如同当年的摩西那样，被神引领到西乃山上，四十昼夜不吃不喝，专心地寻求神。而耶稣也被神的灵引导到旷野，禁食了四十昼夜，并且胜过了撒旦的试探，回到百姓中间服侍他们。他如同新摩西，向着新出埃及以及得救的神国新子民颁布了同一部神国的宪法。所不同的呢，是旧约是外在行为的诫命法条，而耶稣赐下的则是内在心性更新改变的要求，也实现了神借着先知所预告的新约新心心灵的应许。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
世界的灰暗需要灿烂的色彩，冷漠生命却温暖关怀，颤抖的双手等待扶持的力量，迷失的心在寻找方向。人来人往，有谁能停下来真心付出舍己的爱？耶稣，请你来安慰受伤心灵，是沉睡的时代再次苏醒。我求你软化我心，跟随你的旨意，安静聆听你的声音。
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作者：杨志敏牧师，播音：林晨牧师。认识耶稣，为他而活，生命就有意义。
认识耶稣，为他而活，生命就有意义啊！您现在是不是做着有意义的事情呢？就是收听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线上今天》。今天年初十，哎，这一回文慧讲对了啊！有小燕老师跟文慧在这里，也谢谢我们的林晨牧师刚才给我们上课了啊！就是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第十四讲。
对的，进入神的国要学习做主的门徒呢。那苏小燕呢，其实在刚信主大概三年左右吧，我的团契导师已经鼓励我去参加这个门徒训练的，为期一年左右，就有个师父，然后我跟另外一个姐妹，我们三个人同行了一年。我觉得那一年对我来说非常的宝贵的，
对，
好像让我重新了解什么叫做门徒。门徒在圣经里头，你看到十二个使徒啊，很多的门徒，那到底要做什么的呢？
就是跟着老师了，学老师。
啊，很重要一点就是你的生命的内在的，内在要被操练，要被神来去一步一步的塑造。当然不是说那一年读完我就是一个真正的门徒了，不用再学习了，不是的，一个是持续性的一个追求，持续性的一个学习来的。
对，就像呢这个我们过完年之后呢要继续工作一样。
对，
对不对啊？但是现在呢马上就来了节日后症候群。
哦，有这个病的。
对，有，就是放假以后然后再开始上班，你就很多节日的症状就出现了啊。那我就看到有些图啊，就是我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就趴在那，那不快乐了。为什么？因为要上班了，哎，要过年，过完年之后我又大一岁了，青春正在失去，哇，很多不开心的这个因素啊，那些全部都跑出来。好，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常常感到快乐的人呢，他的免疫系统更强大。我们现在不是要对抗新冠肺炎吗？所以要让自己的免疫力强大一点，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就要告诉大家啊，就是呢有九件事情呢可以让我们的四种情绪激素升起来，就是多巴胺、血清素、内啡肽还有
催产素。
这是称为四种的情绪激素，当它们被激起来以后呢，我们就会开心一点。好，哪九件事情呢？
好的，听清楚，第一件事情，坚持要运动，譬如慢跑又或者散步。
对，您说呢，我就不适合运动，那就去散步吧。
那就去漫步吧。
对，漫步很好啊。还有睡个好觉。
哇，这个很重要。我数数看我多少日子没有睡大概八个小时，可能每天都少过八个小时。
你需要八个小时，我需要七个小时啊。
好的。
那还有呢，和谐的夫妻亲密关系。其实我觉得除了夫妻，因为他特别强调夫妻，因为夫妻是最贴近的嘛。
对。
那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扩大一点，叫家庭关系。
家庭关系。好了，第五个啊，不是第四个，多吃果蔬，适当的增加豆类、深海鱼类、奶制品还有坚果的摄入量啊。
对了对了，您知道吗，姚谦牧师跟师母就送我呢一罐的那个核桃。对，就告诉我每天吃三颗。
哦，
吃多了热量会多会胖，那吃三颗坚果类，它可以呢，因为它里头有很多的维生素，B 啊、E 啊，那些
很丰富的。
对，可以呢让我健康，又可以让我呢开心一点。所以呢刚才小燕老师说的对啊，多吃坚果类，但是不要过量，奶制品、深海鱼类、豆类。好了，还有亲密的接触，譬如说和亲友啊、朋友啊拥抱，或者是
养宠物。哎，说到这个拥抱，可能我们中国人比较内敛嘛，很少会跟家人，哎，我们抱一下吧，我们亲一下脸颊吧，感觉有点害羞。
那我们要怎么样？ 突破嘛，
突破一下，
对，
或者你不想拥抱你的家人就要抱你的宠物吧，
哎，或者是拍拍肩头，咱们中国人会的啊。还有呢，突破挑战啊，刚才说的培养一项爱好，学会某种技能，今年能不能学一项啊你的新的兴趣呢？
好，培养一个新的兴趣啊。
对对对，好，多晒太阳
啊，吸收维生素 D，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对对对，还有阳光真的会让你觉得好灿烂嘛，
很舒服，很舒服，
这个日子灿烂无比。好，练习深呼吸，
静思，
静思，
伸展的运动。
对，静思对咱们基督徒来讲不是难事，对不对？
嗯，
默想神的话就是静思嘛。最后，听歌，看剧。还有看
书，哎，就看文慧老师推荐的《狂飙》吧。
啊啊，对对对啊，但是不要入迷，呵呵，不要看到通宵啊。
嗯，
那这就是九项，你还有没有第十项呢？你可以随时加入的。
线上今天春节爱心小提醒：
年菜真好吃，千万别暴饮暴食哟。
放假时间多，千万别通宵熬夜。
串门走亲戚，千万别互相攀比。
抓住好机会，彼此问候送温暖，一起
过大年。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先来欢迎一位新朋友安秀文。
安秀文您好。哎，我还以为是郑秀文。
香港的歌星啊，
没错，
也是主内的姊妹啊。好，但是这位是安秀文。
好，欢迎欢迎，新朋友常常来冒泡啊。
对，好了，今天我们要进入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的经文啊。首先我们来谈谈呢耶稣的甘心降卑。那因为呢经文说什么呢？
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
哎，注意该呢啊这个字啊，那这个呢经文呢似乎是说呢耶稣在凡事上和他的弟兄相同是应该的。
嗯，
好像看中文是这样啊，就是耶稣应该跟我们相同。其实耶稣并没有任何理由应该和我们相同，他是绝对的超过人的神子。但是他为要成就神的救恩，做我们慈悲忠信的祭司，舍弃了他原来的荣耀，降卑为人，在凡事上甘愿与人相同，并且呢，看这种降卑是应该的。这是第一项，耶稣的甘心降卑。第二项呢，那我们就来想想他降卑的原因呢。
经文告诉我们，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什么呢？耶稣所以愿意如此舍弃天上的荣耀与降卑为人的原因呢，是要为要，注意这两个字，为要在神的事上有所成就，完成神要他完成的一个使命。所以呢，耶稣曾经说过，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大家还记得在哪一节经文他这么说过呢？ 好，所以耶稣的行事呢是全心为了天父的荣耀，他不单呢要付出非常非常大的牺牲，而且呢是存着完全为神的心而甘心牺牲的。
对，刚才小云老师问的时候，我马上在想，对啊，耶稣在哪说过？哎，我就想起应该是在他
孩子12岁的时候，
对对对，是就是这个孩童耶稣的时候说过的啊。哇，那么小，对不对？就已经呢说出这样的话来了。那耶稣甘心降杯，原因我们知道了，他降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呢成为大祭司。啊，为我们成为大祭司，经文说什么呢？
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好，这里说凡事，他凡事啊，指出呢基督完全的人性，基督要完全成为人才能够代表人进到神的面前啊，与所有的人不同的，我们要记住的，他是代表我们人进去，但是与所有人不同的乃是耶稣没有犯过罪。我们可以呢参考希伯来书4章15节的经文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凡事点出他完全的人性，但是他没有犯过罪，跟所有人不同的。
对，刚才另外呢经文后半段说到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他没有犯过罪，因为他能够做大祭司，可以为人的罪向神献上挽回祭，能够止息神的怒气，使人跟神能够和好。而这位大祭司呢，他就是慈悲忠信的。
好，慈悲呢这个词汇呢在整卷希伯来书里头呢只在这里出现。其实呢除了这里以外呢，这个词在整本新约中呢只出现在8幅。哎，最近我们在听林晨牧师他的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里头也会讲8幅嘛，对不对？原来只出现在8幅哦，那哪一个字呢？
和合本的翻译是连续。
哦，原来连续就是慈悲了。
嗯，
那我们对慈悲就会有更大的认识，这位大祭司大祭司是连续我们的。好，第二个是忠信。
好的，大祭司的忠信呢特别与神的事情是有关的，也就是说祭司的工作呢是对神来负责的。慈悲刚才也说到只对人的体恤，那现在忠信呢就是对神的忠实。大祭司他的职责就是做人跟神之间的中保，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希伯来书7章22节还有8章6节的。
嗯，慈悲忠信所以重要，是因为祭司是百姓的代表，站在呢百姓的地位，百姓的角度才能够体恤百姓。好，今天呢我们解释这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关于基督论方面的一些观念，我们要呢好好的再去思想。有个问题问大家，在希伯来书2章17节提到耶稣是大祭司，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大祭司呢？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哥罗西书3:32，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好，
阿门。
我们要追求天上的事，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我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阿门。
哥罗西书3:20。
你对这节经文有什么样的体会吗？
哎呀，不知道怎么说。
哥罗西书3:20，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地上的事。
啊，
你把你们改成我们，
对，
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鼓励啊。
对呀，对啊，天成老师。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特别的来纪念，就是呢啊，这个为兔年春节之后啊找新工作的，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内地经过疫情啊各方面，很多人都失业了，过完年之后就要重新找工作。
嗯，
还有呢，孩子们要准备开学了，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另外，我也知道大家呢都开始工作啊，心情啊、身体啊各方面也需要神的保守。齐安呢也特别提到他的这个弟弟啊。带着他的妹夫一家呢，就是出发到这个佛山，那结果路上呢，就是这个车子轮胎出问题了啊。嗯、那求神也保守他们一路平安回到佛山的家。好，请小韵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阿爸，我们满心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春节能够欢乐的，能够存着喜乐的心与家人朋友好好的相聚。特别过去两年是疫情蔓延的非常的严重，今年稍微舒缓了，我们终于可以跟家人重聚，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快乐的吃饭。感谢主，这一切都是你的保守看顾，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求你继续保守每个家庭，让你的爱融入这个家庭，融入这个家人之间的。主啊，我们知道春节过后很多人都要重新找新的工作了，实在不容易，因为经济的缘故呢，有的人失业了，有的人公司倒闭了，很多职位呢都消失不见了。求主让找工作的人们呢，他们心里头没有焦虑，不会过于的担心，能够找到一份合适自己的工作，环境也是适合自己的。主啊，求你的爱临到他们，临到软弱，临到心灵有需要的人身上，让大家都能够在环境里头呢有一份平安的心。我们也特别纪念到准备开学的孩子们祷告，求主让他们能够调整休息的时间，可以维持健康有规律的生活，早睡早起，有足够的精神去面对白天的学习，也舒缓孩子们的焦虑。因为可能上学的上班的压力呢，我们会引发很多的小毛病，譬如啊头晕啊胃疼啊拉肚子等等的，求主帮助我们尽快的适应，舒缓身体的不适，也帮助孩子的父母亲呢有智慧，有耐心的可以理解他们的情绪状态，陪伴他们度过这段日子。主啊，今天早上我们也特别纪念到齐安的一家人，知道他弟弟今天要肩负一个非常大的责任，就是要载着妹夫一家到家乡去，可能跟亲戚聚会，不过路上出点小意外，求主保守他们一路上都是平安的，能够平安的回到家里，平安的到达目的地。求主纪念保守，谢谢你垂听我们在这里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阿门。
兔兔丝，兔兔丝，
兔兔兔兔什么？你吃错了东西了吗？
没有没有，我是在练习英语。
Two tools 就是两件工具。
我想向外国人介绍良友随身听，还有同行频道。
哦，良友随身听就是 app.729ly.net， 同行频道就是 tx.729ly.net， 就是这两个工具了吧？
兔年春节和朋友分享 Two tools， 介绍良友电台，一起来扎根吧。
是的，介绍良友电台给更多人知道。诶，我要告诉我们的新朋友安秀文啊，我们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早上都直播的，不是只有今天啊。
嗯，对。
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年初十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